今夜聊政治之孤丘比伯伯，大家好，我是小鳖，
我是龟仙。
哎呀，龟仙啊，这一次乌俄大战啊，实在是打了一堆专家人的脸啊。怎么说呢？因为我看一些比较负责任的军事专家或是政论专家，比较负责任的啦，那都说俄军第一个他有办法击败乌军，但是呢他也没有办法像苏联那样就全境占领乌克兰，然后完全的把压死死的，不可能。因为乌克兰可以用美国给的这些武器啊，针刺飞弹啊，来让他耗损打阿富汗的游击战，那最后俄罗斯被这样子游击战人耗死啊，钱耗没啦，那最后就玩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当时都想说啊，那只会有一场有限的局部战争，可能在顿巴斯周围打一场，让这个顿巴斯的两共和国大一点哦，诸如此类的，那会比较像2014啊。哇，就想不到啊，打一个礼拜，俄军死伤惨重啊，几乎是所有的战略目标全部都失败了。连空优都没有掌握，哇，这太扯了吧！这个乌克兰用的还是米格29，米格29还是苏联要来设计对付 F16 的，啊，结果在各地的战机玩输啊，全部玩输 F16，啊，结果现在俄罗斯连这种苏联老飞机都打不赢，我们台湾都要换装到 4.5 代了。然后现在俄罗斯国内还有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抗议被抓捕的人啊，比这个在战场上死掉的人还要多。还陆空都有军队化变的事件，而且问每一个被抓的俘虏啊，都说以为是演习啊，还有人说以为是去基辅受降的，只要走到基辅就好了，就在骗那义务役啊。对，去的很多都是义务役啊，也不是什么志愿役，代表不是精兵嘛。当然也是有一些空降师啊，但是就让人家觉得很奇怪啊。如果第一集应该是要来一个出其不意，然后来一个重兵直接下去，把他打得片甲不留才对。然后后勤补给做得更烂，很多士兵还去拿他们的战车柴油去交换啊，交换食物，交换饮水啊，不然就就地抢劫。所以回过来看啊，2月24开战的时候，那时候我找你谈，你那时候说啊，那只有普丁疯了可以解释了，就完全不是个理性的行为啊。结果你看当时所有的分析评论家都在说啊，普丁太神啊，英明神武啊，就是吃定拜登软弱无能啊，只有你说普丁疯了，然后你还是维持继续吹拜登，这样子都是因为你那时候太忙啊，没有出来录音啊，啊不然我们就可以成为第一个预见啊这个普丁疯掉的争论节目。
其实我们不是第一个预测普丁疯掉啊，没有啦，应该说我想讲精准一点，讲普丁疯掉有点夸张啊，应该说是普丁出了一些我们外界不知道的状况，逼着他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这个乌克兰的问题。整个俄乌战争最奇怪的就是像小鳖刚刚讲的，普丁把军队踏出那两个被他独立的共和国，开进乌克兰其他地方的那一刻起，这整件事的走向就非常的怪异。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当然不是说普丁对乌克兰其他地方没有兴趣，他的野心就只局限在那两个乌东的共和国还有克里米亚半岛，并不是这样，而是在于说今天如果我们站在权谋利害的角度来分析，对普丁来说，要拿下乌克兰全境或者是在乌克兰树立傀儡政权，有很多 CP 值更高风险更低的做法。那直接出兵乌克兰然后爆发全面战争是一个 CP 值低风险跟不可控性太高的做法。所以说普丁从他出兵的那一刻，他就忽然从天才变成了当然啦，他过去一直都很聪明，所以我们不会直接说他蠢才，所以我们才说他是不是疯了或者说是病了。我讲一个有趣的，就是其实在我们之前就有人讲普丁可能是生病。俄乌刚正式全面开战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网红叫老高啊，他就紧急上了一个影片， 然后他说为什么那个影片是紧急上呢，因为他发现美国有一个预言家讲了一个预言，然后这个预言正在发生，那那个预言家就讲了普丁会动用强硬的手段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然后那个预言家还说这是因为普丁生病，而且他在今年内就会病倒，那普丁病倒之后俄罗斯会陷入内乱。哦，这个预言家还蛮屌的，就是敢预言这么近期然后又这么巨大的事情。不过这个东西就是预言家预言的到底准不准确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就跟我现在推测普丁病了或者讲夸张点说疯了还是一个推测，只是我这个推测的基础就是来自于说普丁做这件事情真的非常奇怪，尤其是他在乌克兰这个局他前面小心谨慎的布了一年多，眼看就要胜券在握的时候他却忽然沉不住气，这件事情真的很怪。为什么说他潜心布了一年多在最后功亏一篑呢？因为普丁对乌克兰的这个布局有点像是那个魏晋南北朝最后统一之前隋朝的杨素在消灭陈朝的时候他做的布局，那个时候杨素为了要耗尽陈朝的国力，他就故意派兵在隋朝跟陈朝的边境每天进行演习还有狩猎然后还有打草谷，然后一下在长江下游一下在荆州一下在长江中游现在的安徽那一带，反正就是他就是搞得那个陈朝每天都很紧张，每天都要出兵跟那个隋朝军队玩捉迷藏，可是他怎么样都不肯跟陈朝的主力决战，就这样一直耗一直耗一直耗，一方面耗损陈朝的粮草，耗损他们的士气，也耗损他们的警觉性，然后耗到最后等到陈朝的士兵疲惫不堪，然后军费也用完，粮草吃尽，然后大家也都觉得应该接下来都只是这种空包弹的时候，最后那个隋朝才发动大规模的突袭，一鼓作气就把陈朝给吃下来。杨素布这个局前后也是这样搞了陈朝四五年的时间，然后最后在大势已定之下才一口气灭了陈朝。那今天俄罗斯布乌克兰这个局基本上是从去年的大概春天，也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开始布局的，那个时候俄罗斯就开始在俄乌边境搞一些有的没有的演习，那个俄国的黑海舰队尝试封锁乌克兰的港口，可是等到乌克兰真的出兵要去驱离这些舰队或军队的时候，欸，普丁又自己把兵调回去，然后他就说，哦，这个只是演习，我不是真的要对你乌克兰动手，这样让美国要制裁也不是，然后乌克兰要控告普丁入侵也不是，可是他就用这个方法一直在消磨乌克兰的民心士气，这也让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很长一段时间被人当作是一个懦夫，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应对俄罗斯的威胁，然后每天在那边喊俄罗斯要打乌克兰，可是最后又没有，就被大家当成是放羊的小孩。普丁这样搞一搞，拜登那个时候为了要笼络普丁不要再继续欺负乌克兰，在去年六月安排了普拜会，就是普丁跟拜登会面，那这一次会面确实让普丁安分了一个暑假，可是也让普丁赚到了国际曝光率的提升还有国际地位的提升。那普丁之后在去年的秋天又开始布现在的这个局，他九月的时候开始搞二白联盟，这个我们之前在那个串考天下的时候也有讲过，就那个时候普丁开始搞二白联盟就是在玩弄乌克兰的局势，而且他把白罗斯加进来之后，整个乌克兰的北面跟西北也都暴露在俄军的威胁之下，这样一直弄弄弄弄弄弄弄弄到今年年初，其实那个时候乌克兰已经被搞得身心俱疲，而且西方实际上也一直被普丁这种要打不打的状况给玩弄在掌心里面，他们一方面 又不想刺激俄罗斯，认为、欸、跟俄罗斯还是有机会谈判和谈，然后可是一方面又会害怕俄罗斯的威胁。那其实在这样子的模式里面，对俄罗斯来说是最好的，因为他不用实际真的出动军队，可是呢只要巧妙的应用这种棍子与胡萝卜的策略，就是、欸、他一下开放北溪二号管提供能源给欧洲，然后可是一下又下下乌克兰，他可以让欧洲在能源跟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俄罗斯，利用这种经济跟军事的差别政策去离间西欧跟东欧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北约的成员国里面，过去的东欧国家是对俄罗斯比较忌惮的，那西欧国家过去因为没有吃过俄罗斯的亏，所以对俄罗斯是比较放松警惕，比较采取绥靖主义的态度啦。那普丁原本他可以一边卖能源给德国法国博取他们的好感，然后另外一方面继续威吓乌克兰，然后来施压东欧国家。那东欧国家跟西欧国家在面对俄罗斯这个敌人上面一旦出现分歧，欧盟跟北约中间自己也可以出现裂痕。普丁原本可以用这种很细致的操作慢慢去裂解欧洲的团结，慢慢削弱乌克兰，而且甚至俄罗斯对乌克兰最大的优势并不是说他的陆军可以直接干掉乌克兰，而是乌克兰最缺乏的是海军，俄罗斯在黑海有黑海舰队，所以原本普丁甚至他可以用海上包围的方式切断乌克兰的那个海运出口，那这个对乌克兰的经济会进一步的重伤。我们今天假设一个局面，就是普丁不全面入侵乌克兰，他把军队开进乌东那两个国家，宣布他们独立，然后接着普丁只要按兵不动，等乌克兰反应。如果乌克兰胆敢去挑战这两个独立的国家发兵进攻，那第一个，俄罗斯这个时候是还击而不是侵略，在正当性上普丁会比现在更站得住脚。第二个，俄军是在在地支持者的协力之下防守，而不是挺进到对他充满敌意的领土，这个在战斗上也会让俄罗斯比现在占尽更大的优势。那第三个就是俄罗斯可以把军力限缩在乌东的那两个范围跟乌克兰军队对打，同时他可以以这个为借口动用他的黑海舰队去封锁乌克兰的整个海运贸易。那只要取得这样子的形势，再想一个办法，譬如说跟马克宏那些希望能够跟俄罗斯谈判的国家慢慢谈判，然后维持北溪二号不要被切断，那这个局面长期下去，其实对普丁来说才是最有利的局面，他可以慢慢慢慢玩死乌克兰，然后又可以继续发他的能源财，然后还可以进一步裂解美国、西欧、东欧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个对普丁来说是还是一个最完美的局面，就明明他可以达成一个几乎立于不败之地的布局，可是他在最后一刻下令军队开进基辅的时候，他又亲手毁了这个布局，这就是普丁最奇怪的地方。那这其实也是全世界很多观察家，就连中国官方似乎都没有料到普丁会真的出兵打乌克兰。最近很有趣的就是两个，一个是中国方面的那些所谓国师或者对媒体发言的战略专家，他们几乎都一面倒的认为普丁只会让乌东那两个国家独立，不会侵略乌克兰，可他们最后几乎全错。而且其中有一些人他们是具备半官方的背景身份。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很妙，是中国的驻乌克兰大使馆，原本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在普丁全面入侵之前完全没有在准备撤侨，而且他们原本发给中国侨民的指示是，你们在乌克兰很安全，你 你们甚至可以准备好中国的五星旗，然后把它很明显的挂在自己的车上，放在自己家门口。因为过去中国跟乌克兰关系很好，你们会受到保护，不会怎么样。结果没想到普丁忽然进军乌克兰之后，整个一瞬间猪羊变色，中国的那些侨民然后撤侨，然后中国大使馆完全没准备。二来是普丁跟乌克兰翻脸之后，中国被当成是普丁的帮凶，所以中国的侨民在乌克兰变成要遮遮掩掩，甚至要想办法连夜逃走，因为乌克兰人自己就会先去揍中国人。从这些事情去反推，就可以知道说，就连中国政府在预测俄乌战争上面吃了一个大亏。而且现在那个美国那边也传出来说，就是事前美国一直把俄罗斯会进攻乌克兰的情报分享给中国，可是基本上中国都不信。那为什么中国会不信呢？最简单的就是站在理性的角度分析，普丁不出兵乌克兰比出兵乌克兰对他的利益要大多了，可他最后却把这整个局势玩砸，弄到一个鱼死网破的状况，这可能是今年最大的一个谜团。
我以为中国人被揍是因为他们一直说要去买乌克兰便宜的妹子。
说到这个，中国的浙江商人还有温州人在乌克兰大批的炒房地产，现在全部都血本无归。对，这个也是很奇怪。而且普丁攻进乌克兰之前，那些中国商人都还不相信普丁会打进来，还在趁便宜买进乌克兰的房产跟土地，结果现在一下子之间灰飞烟灭。对，这真的是一个很怪的情况。
那我想聊聊这个泽伦斯基啊。我们去年九月底的时候谈他的时候，觉得还蛮同情他的啦，因为他一整年到处哭哭啦，然后都没有人想要理他。那时候全世界都在聊全球暖化啊、疫苗啊，就是没有人想关心乌克兰问题。而且甚至到了战前哦，法德两国呢都还一直跟普丁好好的谈，那普丁也都是面子做很足啊，记者会都是开得很好，都说我保证不会入侵乌克兰。然后这时候泽伦斯基呢，他也没有去找德国、法国，他是去找了对于俄国很有敌意的土耳其。这土耳其啊，之前两集有讲过，他们在哈萨克暴乱当中吃了这个俄国一个大闷亏啊。他成立这个突厥国家组织，想联合这个哈萨克跟这些突厥系国家的力量，然后就一个暴乱，普丁介入，他就把整个哈萨克变成俄国的傀儡。在更之前呢，在高加索的战争，在卡拉巴赫的战争中，土耳其支持的阿塞拜疆打败了俄国支持的亚美尼亚，所以他们本来就是一直都在冲突啦。然后在2014乌克兰危机的时候呢，土耳其也是第一个跳出来坚持克里米亚不可以被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是乌克兰的。然后代表说这土耳其对这个克里米亚半岛的安全啊跟归属啊也是非常在意的哦。那我不知道纯粹是因为地缘环境呢，还是因为那边也有所谓的克里米亚鞑靼人这样的突厥系的民族有关，可能跟他的奥斯曼梦有关系吧。因为克里米亚战争在19世纪的时候就是土耳其这样子最后丢掉了。那所以这个泽伦斯基去找了土耳其，然后想跟普丁洽谈，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强硬的外交路线呢、啊。拜登都要不一样嘛，因为拜登之后就不想跟普丁谈，所以泽伦斯基他如果去找欧洲，那代表说他想要和平嘛，因为欧洲最想和平。他找了土耳其，那就有一点强硬的姿态哦。从他国内的政策来看呢、啊，2021年为什么整个局势紧张呢？当时媒体就在讲啊，因为乌克兰那时候开始清洗这个亲俄的势力啊，包括亲俄的寡头啊。那这寡头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但是他最近我听到他逃狱的消息啊，对，所以可能这个俄罗斯有派人去救他这样子。然后还包括他属下的很多什么警察局啊，什么政治人物啊，全部都被清洗了。有些是以叛国罪处啊，有些是贪污啊，什么诸如此类的。还有他声称说要取消顿巴斯的自治权，就是2014战争之后那个明斯克协议签署的自治权。普丁加强了对乌克兰的紧张局势哦，当时西方媒体都在讲说啊，都是因为这个泽伦斯基他想要撕毁明斯克协议啊，他的外交太强硬了。 有时候啊，人就会事后诸葛嘛。假如啦，泽伦斯基这样子去搞俄罗斯、搞顿巴斯，然后搞国内的这个亲俄势力，然后就今天乌克兰大败了，泽伦斯基流亡到欧洲了，他真的哭哭了。那大家就会说，哎呀，这是你玩这个民粹主义啊，玩火自焚啊，现在被俄罗斯搞到灭国啦，哇，这个你泽伦斯基真是负面教材啊。啊，结果他现在打赢了，那大家就说泽伦斯基你英明神武啊，你戳爆了俄罗斯这个纸老虎啊。说真的，我是觉得这个后见之明还蛮糟糕的啦。但是战争本来就是有不可预测性，那我说哦，我人多，我兵强马壮，然后一定打得赢的，历史上翻盘的一大堆啊。啊，所以我们在权谋分析啦，就是像泽伦斯基他是一个小国外交嘛，他不是小国啦，他是个弱国外交好了。对，这个弱国常说无外交嘛，所以弱国常需要更好的这个权谋计算嘛。那我们要怎么去分析泽伦斯基？如果你是他，你要怎么做呢？然后又不会有这种后见之明的这个问题。
现在有英国的历史学家说泽伦斯基是丘吉尔，那龟仙不认为泽伦斯基是丘吉尔，龟仙认为泽伦斯基比较像是赌神高进的。哦，为什么说他是赌神呢？今天如果普丁没有陪泽伦斯基说哈的话，泽伦斯基会死得很惨。就像小鳖刚刚讲的，他目前由黑翻红，是因为俄罗斯全面进攻乌克兰，战事不顺利。在这中间，当然泽伦斯基也有一些蛮怎么讲，就是他自己也有一些优秀的特质啊，例如说他真的很勇敢的想要跟基辅共存亡。可是泽伦斯基他就是在赌，现在看起来他是赌对了，从后见之明来看。但这个赌风险很大，那这个风险就是来自于郭先刚刚讲的，如果普丁不下去陪泽伦斯基说话，而是采取郭先刚刚讲的裂解乌克兰的计划的话，那泽伦斯基就算他还是真心想要跟乌克兰共存亡，他接下来的下场跟形象可能都不会很好。就算他最后没有被俄罗斯推翻好了，他大概给人的印象也会是一个玩弄民粹主义又无能的总统，而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他能够一下子从谷底翻身，主要还是普丁在最后关头沉不住气。那可是能够掌握这件事情的不是泽伦斯基，而是普丁。所以泽伦斯基压住压在普丁身上压对了，然后普丁决定跳下来跟他说哈，最后泽伦斯基赢了。那当然泽伦斯基也不是坐在那边什么事都不做啦，其实从小鳖刚刚讲的泽伦斯基开始扫荡乌克兰境内的亲俄势力，要取消顿巴斯自治，然后撕毁明斯克协议，泽伦斯基很明显就是在寻求跟俄罗斯开战。甚至在普丁中间有一度一月底的时候，普丁曾经说演习结束了，俄军会慢慢的归建。这个时候也忽然传出来的消息都是乌克兰军队大量的朝顿巴斯境内的民兵发射炮火。整个看下来，泽伦斯基打从一开始就很希望要跟俄军决一死战，然后最后局势也照着他的期望走。可以说泽伦斯基的挑衅跟诱敌的战术成功了，然后现在局势是照着泽伦斯基的规划在走，没错。可是泽伦斯基这个规划要成功，普丁能够掌控的部分比泽伦斯基能掌控的部分要多，所以基本上龟仙还是认为这是一个蛮危险的策略，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控制你的对手是一个会冷静慢慢肢解你的人，还是真的一被你挑衅到就跳下来跟你决一死战的人。那其实泽伦斯基给龟仙的印象，龟仙会觉得他有点像陈水扁，他在做的事有点像陈水扁那个时候做牵手护台湾，然后还有在推动台湾证明种种种种种种的政策。可是泽伦斯基成功而陈水扁失败，其实问题就是出在泽伦斯基跟陈水扁都没有办法决定他的对手会怎么做。那相对来说， 陈水扁当时遇到的江泽民跟美国的小布希，他们就没有顺着陈水扁的意跳下来陪陈水扁玩，他们反而是决定两边联合起来一起把陈水扁当麻烦制造者，所以最后陈水扁失败了。那相反的，泽伦斯基做了跟陈水扁差不多的事，可是现在的中俄渐渐形成同盟，跟美国对抗的事态逐渐成型。在这样子一个环境之下，加上普丁又决定跳下来陪那个泽伦斯基一起玩，这就让泽伦斯基跟陈水扁两个人做的事非常接近，可是最后一个成功，一个失败。所以对龟仙来讲，泽伦斯基比较像是一个赌神，他敢赌，那他也赌赢了。可是同样的运气是不是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龟仙不知道，所以龟仙并不会很欣赏泽伦斯基这样子的领导者。不过至少目前他做的都是对的。那当然啦，乌克兰虽然过去对台湾并不友好，可是相对之下，其实乌克兰现在被打，间接的也鼓舞到了台湾的民心士气，然后也鼓舞到了台湾民意对抗中的凝聚。所以龟仙并不会因为这样去否定泽伦斯基或者是否定乌克兰，所以龟仙还是祝福泽伦斯基的这个好运气会持续下去，然后最后乌克兰真的能够打败俄罗斯，然后成功加入北约。
所以你的重点就是要放在你要把赌注放在自己能够掌握的地方。那我还想谈一个，就是当时开战前2月22的时候，普丁说要进军乌东维和，这时候还没有打哦，他说是为了反共啊，这还蛮好笑。他说乌克兰啊是列宁发明的人造民族啊，啊，所以他今天要去拆毁这个共产主义的最后一绪，就是乌克兰的。普丁声称他自己反共，虽然他是克格勃出身的。他24号呢又突然全面开战了，结果吓坏大家。然后当时啊，台湾的主流的意见啊，包含这个王立跟王真明，我也是蛮喜欢他们的。他们都认为啊，拜登就是喉咙跨巴卡丘啊，这个普丁啊，他知道自己怎么弄啊，美国都像奥巴马一样无能啊。啊，甚至比奥巴马还要无能啊，因为在奥巴马，普丁也只敢动乌东啊，现在普丁全部干下去了，全部说话了。啊，之后川普也跳出来说，哈哈哈，如果你们当时选我的话，普丁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啊，战争就不会发生啊。我跟普丁很骂几架，普丁也听我的话。好啊，虽然有所谓的通俄门的事件啊，哦，但是反正他这样讲，有我们喜欢的川普这样讲。那结果现在俄军被打那么惨啊，啊，把那个川普搞了4年搞不定的欧洲，不到一个礼拜呢，欧洲就全部匍匐在这个美帝的膝下，尤其德国都要站队啊，站队美国这边，然后说要增加军费。说真的啊，这个拜登战前应该也不知道可以打那么好吧，就算他掌握普丁可能会说他好吧，但战争还是很难讲啊，对不对？你怎么管得到俄军表现怎么样，乌军表现怎么样，这太多变数啊。你看嘛，普丁敢做奥巴马时代、川普时代都不敢做的事情，啊，难道是因为拜登真的太废了吗？就我们之前吹拜登会不会吹太凶了一点？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回归到我们一开始讲的，普丁可能有不可告人的隐疾正在发生这件事情，会认为是拜登太废的人，他们的想法是普丁是因为现在的对手是拜登，所以才敢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如果照我们前面的分析来讲的话，对普丁来说最好的不是今天对乌克兰动手嘛，而是我前面讲的裂解乌克兰。而普丁如果走裂解乌克兰这个事情的话，实际上他也没有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哦，他只让乌东两个国家独立，他在追求的也是一个有限的目标，而且甚至他其实没有改变2014年之后的实质控制范围。所以普丁之所以大规模的入侵乌克兰，反而是 普丁自己把局面搞砸，而不是说什么他不怕拜登。战争爆发这件事反而是普丁的失策，并不是普丁大获全胜或者普丁大占优势，不是这个样子。今天问题其实是出在普丁本人跟他之前老谋深算的状态出现了改变，而不是拜登跟之前的川普或者跟奥巴马有什么改变。另外反过来说，其实现在俄乌开战对美国也是非常之有利。郭先有一个国小的好同学，他用个笔名叫何必问，在龟仙上班的关键评论网写了一篇文章，他里面就说俄乌开战这个美中或成最大赢家。为什么美中会或成最大赢家呢？因为现在俄乌开战的情况下，欧洲的天然气原本会跟俄罗斯买，未来只能跟美国买。直接的利益就是欧洲的钱原本是被俄罗斯赚走，以后是被美国赚走。而且美国不只是能够赚到欧洲的能源大单，欧洲也会因为在能源上更仰赖美国，未来在军事跟政治上也变成要更依靠美国。所以普丁进攻乌克兰等于是让拜登平白赚到了北约跟欧盟的效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东欧国家未来也会更积极的跟美国买军购，所以美国基本上是里子全赚。而且第三件事情就是，过去川普拼命希望说要求欧洲涨军费，德法应该要投资自己的军队，川普说好说歹，他们都不鸟川普，甚至川普一度说要美国要撤出北约，不保护欧盟，欧盟都不为所动哦。可是现在那个普丁一进攻乌克兰，德国立刻说要提高国防军费到 GDP 的 2%， 比原本那个北约设下的目标还要高。这等于是普丁帮美国达成了川普搞了四年却做不到的各种外交成就，普丁这次一口气帮拜登全部都达成了。所以站在拜登跟美国的利益来讲的话，其实他们现在几乎是处在一个胜者全拿的状态。如果说因为拜登很废，然后才让普丁做了这些事情，老实说啦，以普丁做这些事情产生的连锁反应跟后续的效果来说，那你要不要说其实拜登深谋远虑，老谋深算，其实一直他在扮猪吃老虎，就是他跟泽伦斯基合谋布这个局布了一年之久啊。对，我在之前每一场我都故意摸摸我的那个手指，就是为了要逼你普丁说哈。对啊，对啊，就是以事后分析来说，普丁干这件事，那个泽伦斯基赢，然后拜登赢，然后两个人，你编英雄，我赚军购，大家都开心。对啊，就是照这样来讲的话，那泽伦斯基跟拜登，说不定你要说阴谋论的话，他们两个人一起合谋坑普丁，看起来反而是更有可能的情况。可是当然啦，就跟我前面讲的，这个东西实际上掌控权还是在普丁的身上，就是普丁自己不发疯，拜登跟泽连斯基搞什么都没用。而且实际上真的讲到这个程度，这也不是什么国际情势分析，就变火凤燎原了，就是大家每一个都是算无一策。对，实际上人类的智能也没有这么夸张啊。所以龟仙是不相信说什么拜登布这个局布了一年之久跟泽连斯基合谋。对，可是就结果来看，就是现在反而根本就是对美国还有对乌克兰有利的状态啊。所以以这个状态来讲，甚至啊，乌克兰的战力跟俄军的战力这个东西是大家也没有办法掌控的一个变数嘛。那今天就算真的普丁全面进攻乌克兰之后，乌克兰溃败好了，对美国来说，我刚刚讲的那些就是德法未来只会跟美国买能源， 然后东欧会更害怕俄罗斯跟美国买军购，还有欧洲会更团结抗俄，更附庸在美国的羽翼之下，这些事情也都还是会发生哦。你要说什么拜登太废才导致这个，郭先认为这是不通的啦，因为如果照这样的话，那拜登应该继续废下去，那美国统一世界指日可待，好不好？至于这个小鳖刚刚提到这个共产党的东西，这点龟先认为倒是可以证明普丁很有可能是疯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普丁在那个俄乌谈判第一轮之后，普丁透过马克宏放话讲对乌克兰问题的底线，他要乌克兰去军事化跟去纳粹化。普丁自认出兵乌克兰正当的理由就是他认为乌克兰都是纳粹。那为什么普丁说乌克兰都是纳粹呢？因为在二战的时候，乌克兰确实是纳粹的盟友啊。战后苏联的宣传里面，他们在乌克兰做的高压统治跟清洗异议分子都是为了清算纳粹。那普丁基本上他也继承了苏联的这种政治宣传，继续喊，这有点像是那个现在中国讲到日本，不管你是哪党哪派怎样，他都认为你是日本军阀的余孽，是一样的。有趣的来了，因为第一个，乌克兰其实他真正的纳粹早就在那个苏联统治的时候被清洗得一干二净，因为毕竟冷战时期乌克兰几乎就等于是苏联的一部分，乌克兰的纳粹在那个时候其实早就被清洗光了。而且另外一个好玩的是，泽伦斯基他本身是犹太人，对，那你骂泽伦斯基跟乌克兰是纳粹，那今天纳粹领袖是犹太人，这到底是这是什么奇怪的讽刺笑话嘛？这个龟仙也不是很懂普丁的幽默感，就他指着一个犹太人说你是纳粹，这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呢。可是就像小鳖刚刚讲的，普丁一方面骂泽伦斯基是纳粹头子，可是另外一方面又说这个乌克兰是苏联的遗绪，所以他反共，所以他也要清扫这个。照这样来看，就是普丁又反右派又反左派，那所以普丁他自己是哪一派？
说真的啦，说泽伦斯基犹太人是共产党还比较科学一点啊，也不能说比较科学，还比较有一点道理啊。虽然这个是比如马克思就是犹太人嘛，对不对啊？虽然说马克思是瞧不起犹太人的犹太人啊。啊，不过希特勒他也说这个，共产党跟资本主义都是犹太人的阴谋啊。啊，总之说犹太人是共产党，这个比较可信啊。说犹太人是纳粹，这个、完全就是没有道理这样子。
对啊，所以从这点来看，普丁真的是疯了、啊，就是他一下说人家是共产党，一下所以我们整理一下，按照普丁的说法，泽伦斯基又是犹太人，又是共产党，又是纳粹，哇，那他真是万恶之冤首啊，对不对？
不过话说回来，这个拜登啊，有一点我是蛮感谢他的，因为我都知道美国跟欧洲关系比较好了，像二战嘛，美国也是先欧后亚嘛。本来就很担心说，哇，如果乌克兰那边先打起来，白俄罗斯那边先闹起来啊，像拜登家族在乌克兰又有这么多的这个投资哦，那会不会印太战略好不容易把美国海军又叫到印太，啊，又要慢慢叫回去波罗的海黑海？我本来就非常担心这件事情，结果想不到这个乌克兰打那么凶啊，打到现在哦，到现在三月了。美国海军还是全部都在印太啊，有两艘是回家休息啊，两个打击群回家休息，因为他们要回家嘛，这没有办法。但现在呢，除了海军在印太这边，拜登还派团来台湾，前国务卿蓬佩奥也来台湾啊，蔡英文还给他授勋，哇，这是非常高的这个待遇啊。然后国务卿布林肯呢，跑到澳洲去， 美国不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把整个重心都放在印太啊，完全没有去鸟乌克兰啊。除了制裁给钱，留给乌克兰帮助，但他主要的军队、国安、外交人员全部都在印太这边。他、啊、到底是在看衰俄罗斯，还是看衰我们台湾？
原本啦，龟仙的观察是，拜登是打算牺牲乌克兰，然后还是把重心放在印太抗中的这个部分。那只是乌克兰现在很能打，其实大家如果仔细观察，目前对乌克兰的援助主要都是以欧盟的成员国为主，譬如说像土耳其封锁黑海，然后还有像那个丹麦，然后拉脱维亚开放民众参加乌克兰的雇佣兵团，然后其他像德国，然后还有各个欧洲国家目前都大量的把军援送给乌克兰。整体来看，现在西方国家的分工应该是美国主力还是放在印太看住中国，那支援乌克兰这一个重责大任现在是以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在负责。再归先来看，就是乌克兰越来越能打这件事，未来影响的范围应该还是以欧盟成员国为主。乌克兰最大的成就是他唤醒了欧盟早就已经遗忘的英勇奋战的自信心，他还点燃欧洲人的自信。不过在亚洲这边的话，美国的主场其实目前很清楚，拜登的定位就是亚洲是美国的主场，然后东欧就交给欧洲去负责。这也不是说拜登看衰乌克兰或看衰台湾哪一边啊，这目前看起来比较像是渐渐的西方国家自发出一种分工。那未来这个分工可能也是一旦中俄真的形成联盟，发生世界大战的时候，就是自由世界的同盟分工大概也会是这个样子。不过这一次乌克兰这个事情，其实对龟仙来讲，这整个局面失控之后，反而出现了两个惊喜。第一个惊喜是乌克兰打乱了习近平心目中的一个布局，就是原本中国在北京冬奥刚开始的时候，中俄之间搞一个联合声明，当时习近平的盘算应该是他认为普丁会慢慢肢解乌克兰，假设要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形成两条战线，就是中国往东边发展，然后俄罗斯往西边发展。可是现在俄罗斯提早动手，而且动手之后成果不如预期，反而被大家看穿俄罗斯是一个纸老虎，而且西方祭出了非常巨大的经济制裁，现在看起来俄罗斯的卢布跟银行体系可能会崩溃，俄国的财政会更艰难，最近甚至有在传就是那个俄国准备要没收人民的存款来应急。照这个局面发展下去，未来有几种可能。第一个就是普丁可能真的有病，然后就像那个美国预言家讲的，他下半年病倒之后，俄罗斯就会陷入内乱崩溃。好，那第二种就是普丁没病，只是疯了，或者是普丁有病，可他撑得住。那乌克兰这个可能会继续打，可是照目前来看，这样打下去，其实乌克兰很可能会发展成长期战，因为就算最后基辅围城真的被俄军打下来，或者泽伦斯基真的被俄军干掉，其实普丁大概忘了一件事情，他如果现在把泽伦斯基干掉，泽伦斯基就变成乌克兰的民族英雄，就变成史诗级的烈士，普丁会亲自让泽伦斯基封神，而且封神之后的泽伦斯基会鼓舞整个乌克兰跟欧洲跟普丁硬干到底。就是其实从这点来看，也觉得普丁已经完全丧失了一个冷静的判断力。 普丁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泽伦斯基死在俄军手上，可是目前看起来普丁妄想着只要干掉泽伦斯基，乌克兰就会停止抵抗，他就会赢。他还派了那个什么车臣的特种暗杀部队想要去暗杀泽伦斯基跟乌克兰高官，对，可是现在看起来整个乌克兰的抵抗是由下而上自发的抵抗，你把上面的高官做掉，其实对底下的人根本没有影响，你反而会更激发乌克兰人的民族热情跟那种为国献身的欲望。从这点来看，普丁现在那个判断力已经完全丧失了。
哦，对啊，现在那个普丁就找那个之前2014被赶走库库的亚努克维奇，说要让他来做这个乌克兰的傀儡总统，然后网友就在那边笑着说，哇，那之前这个乌克兰的总统啊，怎么贪污啊，怎么亲俄都没关系啊，现在只要穿上这个防弹衣头盔站出来说我要抗俄，全部洗白啊。
对啊，
反正罪责就亚努克维奇一个人担了。
对，现在亚努克维奇就是勤快啊，然后泽连斯基如果被杀他就变岳飞了。
哎、欸，还有啦，刚刚我讲的不是看衰乌克兰，我讲的是看衰俄国啊。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俄国一般都认为是比解放军强嘛，台湾的国军呢一般是觉得是比乌克兰军队还要强的嘛。如果单纯以强弱平衡来说，那乌克兰这一线是特别特别弱的环节嘛。那所以我刚刚说啊，拜登不去支援乌克兰啊，反而跑来支援台湾，是觉得我们台湾没有乌克兰强吗？还是中国有比俄罗斯强吗？对啊，就觉得是这样嘛。我刚刚是这样问。
其实小编问的这点刚好符合龟仙最近发现的一个观察。过去美国的经济制裁，很多人都觉得没什么效果，好像它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宣示。因为过去像美国从1990年代制裁海山，可是海山政权还是屹立不摇，一直到小布希进攻伊拉克为止。然后2014年美国也制裁俄罗斯，俄罗斯也屹立不摇，然后一直到今天嘛。那另外像是北韩、伊朗也一直被美国制裁，制裁了半天它也都还是存在。所以很多人会认为美国制裁是一点屁用都没有。可是其实从这一次俄罗斯军队的表现，还有从小布希进攻伊拉克那一次，其实都可以发现美国的制裁是有效的，只是它的效果不是我们想象的，就是哦，民不聊生之后大家揭竿而起推翻这个国家，或者是国家的政权会垮台，不是，制裁没有这个效果。可是制裁的效果是它会确实的弱化这些国家的军队的后勤补给能力，还有军队的数值跟那个军队武器的良率。美国在1990年代制裁伊拉克之后，后来小布希进攻伊拉克，整个局面就是摧枯拉朽的一面倒嘛。开战之前原本大家还预期伊拉克空军还是有一定数量的战机，那他的陆军也保有大量的机械化部队，原本很多人都觉得是一场硬仗。可是真的开打之后，砰砰砰砰砰的就是一路推进巴格达，然后海山就垮台了。那这一次俄罗斯从2014年被制裁到现在之后，也很明显可以看到俄军的待遇变得奇差，很多人看到那个俄军的口粮就是过期了7年，然后还有像那个俄军的坦克开一开就没油，被乌克兰的人那个用农用发动机拖走。然后还有像现在网络上还有乌克兰人拍抖音影片，就正妹教大家怎么开走俄罗斯的坦克。那个其实在开战前就有一些照片也传递出一些讯息，像开战前俄罗斯的军队他们是用步行的方式然后推进到俄乌边境，而且他们没有任何规划的就搭横七竖八的睡在空屋里面，好像尸体一样这样子。从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出来俄罗斯的军队在后勤补给上面有非常大的问题。所以说龟仙认为美国的制裁其实是有效的， 相对于2014年那个俄军整个很有效率的占领克里米亚半岛，还有像过去的车臣战争，还有像过去入侵乔治亚，当然俄军也不是一帆风顺，入侵车臣中间也是吃很多苦头，可是相对于这次而言，当时的俄军至少在补给跟那个弹药上都是比较充裕的，可是这一次的俄军很明显的在各种地方都出了问题，还有连他的飞弹部队在第一波空袭里面都没有办法真正瘫痪乌克兰的防空力量跟空军，然后导致后面战局呈现拉锯战。所以龟先认为，例如像伊朗跟北韩至今屹立不摇，主要也是没有爆发一个大规模的战争去实际让他们的军队经历考验。其实照过去伊拉克跟这一次俄罗斯的经验，北韩跟伊朗恐怕他们的军队现在也是跟纸糊的没两样，就是真的开战的话也会跟伊拉克还有俄罗斯一样败得很难看。那只是相对来说金正恩还有那个现在伊朗的那个最高领导人叫什么我有点忘，好，反正就是伊朗的宗教领导人，他们相对来说就比较聪明，他们追求的是造核弹自保，他们不会真的想要挑起一场传统军力的冲突来证明自己的能耐。所以说就整体来看，与其说是美国看衰台湾，倒不如说美国的制裁是有用的，可是像中国因为目前也还没有真正遭遇美国什么大规模的制裁，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如果真的开打，解放军是有战力的，然后相对来说俄罗斯的战力可能就不如解放军。
哇，你这个我还真的第一次听过呢，龟仙啊。因为论科技来说，当然都是俄军比较强嘛，所以那中国之前想去偷那个俄国的这个引擎技术啊，然后还被普丁全部赶走这样子。对，那这一次中国签了一个1000亿的大单啊，让普丁赚走。那时候很多分析家在猜说，是不是有去俄国那边又偷了一些技术回来啊？大家都很担心哦。假如啦，假如那预言讲的是对的，那没有普丁的俄国，然后现在看起来内忧外患，我觉得都蛮有可能的啦。因为中亚那边现在不稳嘛，哈萨克那个就是一个完全是傀儡政府啊，他能够压得住自己本国的那些老独裁者的遗绪吗？还是在南边的伊斯兰国会趁虚而入呢？当普丁俄罗斯耗掉了所有的精兵良将，他那么广大的土地，现在人民又在这个示威抗议，人心浮动。军队又有划片的情况下，那好，那俄罗斯内乱的话，那中国就很可能，比如他现在军队素质很差嘛，因为他要去搞那个政争，要拱着习近平来独裁嘛，所以很多可能比较专业人士都跑掉啦之类的。那这些专业人士，不论是科技的还是军事的，他都可以让俄罗斯的这些没饭吃的军官啊或者技术人员过来啊。习近平他有钱嘛，他可以招募这些人嘛，反正这些人现在没有很贵，卢布都惨成这样了。而且这些人他更好的地方是他完全没有政治上的风险哦，因为他是外国人，所以习近平可以完全的相信他，完全的相信他的专业，倚仗他的专业。像听说这一次普丁自己指挥乌克兰的冲突啦，那他自己是克格勃出身的嘛，所以可能军事上的专业不一定那么的强啊。一些国外的分析家分析说，这一次会打那么烂，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普丁他忽略了这个军事专业，他用自己特种部队行动哦来去操盘后勤，所以后勤就一团乱了，也有这个说法。中国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啦，因为中国他就是反正你这外国佣兵，我就让你来带我的兵，让你来制造我的飞机、我的航母，那反正我也不怕你有资源。哇，那这样子照你讲的，后勤一上来啊，现在俄国如果解体了，或光是内乱好了，不要解体，那我们国军的这个处境不是会更恶劣？
这其实就是龟仙刚刚说，这次普丁出兵乌克兰，中美或成最大赢家。刚刚龟仙讲了美国，那小鳖讲的其实就是中国得利的部分。而且除了这个之外，就是一旦俄罗斯内乱， 俄罗斯的能源产业可能也会被中资接手把持。那只是如果真的变成这种局面的话，接下来蛮难预料的。为什么？这对中国来说有利有弊。有利的就是它的西方忽然出现了大量可以开拓的帝国边疆，中国可以一口气把势力延伸到现在的白罗斯那边，那基本上这中间的商机还有资源，中国吃十年也消化不完。那在这个情况下，未来十年原本可能会在西太平洋爆发的冲突可能会忽然不见，对台湾来说，短期来说说不定反而因祸得福，因为中国忙着去吃俄罗斯留下来的遗产，就没有什么心力在管台湾这一块，台湾这一块也变得不重要了。原本可能箭在弦上的统一台湾可以被推迟到反正以后等到中国并吞了俄罗斯，真的变成超级强权之后再说。短期来说，其实台海的危险反而就没了。可是隐忧就是像小别刚刚讲的，一旦中国它顺利的消化完俄罗斯的资源跟优势之后，变得更难以对付，这个对台湾来讲是威胁。但还有另外一层，就是俄罗斯的内乱会如何影响到中国？因为俄罗斯如果真的内乱，到时候出现的大量难民，还有中国并吞俄罗斯的资源，那他介入俄罗斯要介入的多深？他要怎么样去应付那些忽然变成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中亚国家，还有各民族，然后各个地缘政治势力之间的各种矛盾，这个对中国来说其实都是一个新的经验跟新的危险啊，就是这中间其实水很深，因为过去中国在一带一路他用的玩法是他不太想要碰地缘政治里面复杂的那个民族问题，然后宗教问题、军事冲突，他都不碰，他只纯粹掠夺你的经济资源，搞经济投资而已。可是如果今天俄罗斯内乱，然后中国要介入内乱，这对中国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威胁。而且另外一个是，毕竟以地缘来说，中国如果介入俄罗斯，他最先吃下来的可能还是俄罗斯在亚洲的部分。那俄罗斯在欧洲的部分有没有可能，就像当年那个苏东坡，就是那个苏联东欧波兰垮台那个时候一样，迅速的被北约还有欧盟给吞并？尤其是现在美国、欧洲、中国彼此之间都知道未来是对方的对手，那假设今天俄罗斯裂解，大家会不会抢着把俄罗斯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可能也会是一场新的角逐，而且新的火药库可能也会在那个地方爆发。这后面的演变其实是很复杂，而且水很深的，所以现在龟仙也还蛮难去判断说这个结果对台湾是有利还是没有利。因为短期来看，就像龟仙刚刚分析的，就是短中长期都各自有对台湾有利跟不利的地方，所以最后这局势怎么演变还是要走一步算一步比较稳。
但是我这边有一个短期可能会发生的不利因素，你听听看，龟仙。看起来啦，赖清德可能是大几率会成我们下一任总统。他之前跟小英出来对抗，比较关键的差异就是，有一些人觉得蔡英文太软，不够毒，他太顺应这个国际外交的脉络，没有一点强硬的姿态啊，来坚持自己的立场。那这一次的战争，包括泽伦斯基的豪赌，包括我们一般认为俄军比解放军强，国军比乌克兰军队强，像乌克兰可以打爆俄罗斯，没有听过你刚刚的经济制裁理论的人呢， 啊，又求独心切的人，那可能会觉得一直以来忍受蔡英文就是为了怕单挑不赢中国嘛。那现在俄罗斯都被单挑爆啊，那我们台湾是不是也来戳爆中国这只纸老虎啊？而且啊，对这些人他不一定有危机啊，因为立场比较鲜明的啦，挺赖反蔡的，有一些也是海外的侨民嘛，海外的台湾人，那有一些呢是比较有钱的哦。对，我就不要点名是谁了。哦，他们大概都不会在这个战争当中受到任何损失啊。我们知道，在这个军队里面啊，大比例是黄埔系的，或是原住民啊，他们的这个政党倾向啊，也是比较偏泛蓝的啦。当时反蔡的这一部分呢，会不会就觉得，哎，那他可以有机会来搞一下这个蔡英文的外交路线？在赖清德出来之后说啊，你看我们挺你上次。跟你一起失败了啊！这次你终于赢了，反正你做总统嘛，终于可以执政了，可以自己来好好搞一下了。如果赖清德把持不住，我现在赖清德懂啊，我现在赖清德会懂，他应该可以知道外交的分寸哦，知道蔡英文路线才是对的。至少他上次辩论也没有讲出超出蔡英文外交的部分啊。好，那假如他把持不住啊，他被这一些他的支持者摆布有松动蔡英文的外交路线。那台湾这不就有危机了吗？
龟仙也觉得小鳖讲的这个危机还蛮有可能的啦。这一次乌克兰成功抵抗俄罗斯，泽伦斯基变成英雄，当然好处就是他鼓舞了台湾的民心士气，很多原本只在心里面敢支持台独，然后还是多少害怕中共攻击台湾的人，看到乌克兰这样子奋战，也都更敢支持台湾独立，然后为了保卫台湾对抗中国。这方面是好事，可是 另外一个方面，确实就是未来赖清德上来之后，可能会被底下的人拱着去走泽伦斯基还有陈水扁这样子的路线。当然啦，现在时空不太一样，陈水扁路线也不会再像2000年那个时候那样子被中美联手封杀。只是泽伦斯基这个路线真的是一场豪赌啊！那提早让两岸开战这个事情，对台湾到底是好是坏？因为这中间的变数之一就是解放军的战力跟台湾的战力，这个是我们大家都没有办法很确定的事情。而且以龟仙刚刚的理论来看的话，就是解放军没有遭遇美国那样子的制裁，而且中国经济一直以来都还算不错的情况下，要期待解放军的后勤装备良率有问题，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郭先生认为这确实是一个隐忧啊。
我们用权谋来看好了，为什么你会觉得即使是解放军只要遇到台湾不堪一击好了，权谋上来说我们还是不应该冒这个险？
今天基本上蔡英文的路线比这个路线更优秀的地方是在于说，蔡英文的路线是等到美国跟中国真的要开打的时候，这个时候再把台湾跟中国该打的战争拿出来一起打一打。所以这最后一场战争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的问题。可是如果今天台湾跟中国提早开打，就算台湾真的跟乌克兰一样很能打，解放军的战力也没有很好的发挥，然后美日介入之下，中国解放军真的没有办法拿下台湾了，台湾顺利独立成功，也不代表一劳永逸的解决了台海的问题，因为中国还是有可能回去励精图治，整军精武，5年10年后卷土又再来。而且中国的难缠就是，如果你不是让他在大国战争中一劳永逸的被解决掉，这边的解决就是不一定是中国直接亡国然后陷入内战或内乱，至少也要是共产党政权瓦解，中国开启一个新的共和，台湾才比较有可能能够在独立之后得到一个 相对优势或者安稳的地缘政治环境。那如果今天打了一场台海战争，中国打输了，可是共产党还有中华民共和国并没有玩完，习近平可能下台，可能换一个领导人，或者再等一到两个领导人之后，中国重新厉兵秣马，又来跟台湾打一次呢？台湾跟中国的这个战争很有可能会变成长期化，应该说两岸的战争本来就一直是长期化，从中国内战之后一直拖到现在。那我们台湾独立就是希望一口气斩断这个祸根，可是今天美国没有出来真的跟中国决战的话，这个祸根不会解决。两岸战争就算台湾暂时占到上风，这个东西也可能会不时的卷土重来，这个对台湾不一定是一个好事情。
哦，所以这样子才是最稳，可以一劳永逸台独的。不然如果政治一变化，台湾又变要被出卖了，这样子也是有可能。
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按订阅，并分享给你所有的亲朋好友。
脸书搜寻“今夜聊政治之孤丘 B 波 boy”， 今夜就公告疾病啊，大概暗晚。
谢谢大家。